经文选读61，是马可福音第一章9至15节新译本，请每众同学慢慢来读出。预备，一、二、三。那时候，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随即催促耶稣到旷野去，他在那里40天，受撒旦的试探，和野兽在一起，有天使来服侍他。约翰被捕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请每众打开去讲读经文，马太福音11章有3段的经文，2至6、16至19和25至30节，请每众听我读。约翰在监狱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将要来的那位就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呢？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万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我该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这正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向同伴呼喊：我们为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不垂胸。约翰来了，既不吃也不喝，人们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又说：这人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而智慧是由他的果子来证实的。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智慧的人隐藏起来，而向婴孩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每周金句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我先读一次，请会动同我再读一次。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让我们一起来再读多次，预备，一、二、三。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读经完毕。
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星期咧，自己一路病紧啊，咁咧，所以可能一阵间讲嘅过程里边咧，间唔中会有啲嘅杂音，希望呢啲嘅杂音咧唔骚扰啊，唔影响紧即系神嘅说话去嚟到传递。大家我谂喺呢度在座当中咧，我谂除咗长者之外咧， 基本上你都可能有 Facebook 嘅 account 噶咯。如果有嘅时候咧，你知道有一个名词吗？叫洗版啊！我最近先知嘅啫吓。我唔知道你嘅 Facebook 咧最近有冇俾人洗过版吓？即系话咧，其实成个版面咧都系关于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信息嘅，会唔会系佢咧？唔系吓，大家知道佢系边个嗬？林书豪吓。我谂咧，大家咁传佢呢个消息咧，都系因为即系佢嘅球技好啦，系嘛？或者咧，好即系欣赏佢个奋斗嘅嗰啲嘅事迹，又或者会唔会系佢咧？吓，我谂即系你哋近排嘅 Facebook 咧，可能见到好多唔同嘅，即系唔同款式嘅佢关于佢嘅一啲嘅海报吓。佢点解被人传得咁犀利呢？除咗咧大家都好激愤之外，我都曾经听过咧，就话啊，佢真系好啦，好在咩咧？佢好在咧令到全香港人对政治关心咗好多，令到全香港人咧都对原来我哋选一个政治人物，选一个特首出嚟，系知道要有诚信，呢个系佢嘅正面嘅影响。大家想一下，想象一下，如果耶稣生活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你估耶稣会不会洗我们 Facebook 版的？你估耶稣他的事迹、他的经历、他和人的交往会不会在你的 Facebook 里面出现的？我相信会的，因为呢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是好受人欢迎，好多人挤拥他，拥戴他，要听他的说话，要来到跟随他。我相信如果耶稣生活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肯定是好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但我们刚才刚刚读那章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全章的圣经的里面，全章的圣经的里面都是讲到不同的人，这个世界或者不同地方的人怎样去来到抗拒、排斥，对耶稣产生疑问。在这章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仿佛成为了一个遭拒绝的人，里面那些人为什么要来到拒绝、疑惑或者排斥耶稣呢？不知道这些人反不反映我们自己参与在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份的呢？我今天想和大家来到思想，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要传达的信息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呢，第十一章的里面是一章很长的一章的经文，所以呢我就将它呢，即只是抽了三段的圣经出来。其实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呢，这三段分别是头、中和尾的三段，其实中间还有两段的，即是一些的记载的。那两段的记载是什么呢？那两段的记载是关乎，第一段是关乎施洗约翰的，耶稣回答完他的问题之后，就直接指出他比世上每一个从妇女所生的重要大，这个我稍后会再讲。跟着第二段我没有印出来的，就是耶稣去到不同的城市那里，他来到传福音，但是他却是被那些城市的人来到拒绝。耶稣拒绝了之后，却是有跟着那段的说话一些反应，我们稍后会再看这些内容。首先我们来到看一样东西，耶稣是建立世上那些困惑的人，耶稣是愿意那些困惑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去来到问个究竟，让我们能够清楚了解。很多人说呢，施洗约翰其实不应该是一个这么困惑的人来的。我们呢从第一段经文呢来到看的时候，会发觉他好像有很多的疑问，所以呢他差他的门徒去问耶稣，想了解清楚一些。但有人就说，施洗约翰是神的先锋来的，是耶稣的先锋来的，他未来之前 施洗约翰就出来去传道，叫人来到悔改。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困惑呢？所以就很多人呢替约翰有解释，就说其实不是约翰自己困惑，是他的门徒。所以你要见到呢，约翰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由耶稣向他们直接解答他的问题啦。咁样，另外有些人就说约翰梗是坐在监里面坐得太耐。当时的约翰呢，其实应该是坐在监里面应该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梗是坐在监里面被消磨了他的意志甚至是信心。所以他在这一刻看到或者听到耶稣在外面所做的事，他很困惑，他就去问耶稣，到底约翰为什么这么困惑，他带着什么这么困惑要他来到问耶稣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约翰本身，施洗约翰本身是一个什么人。施洗约翰他本身是一个，即是可以讲是一个极度的一个苦行主义者。他是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是对当时社会的罪恶很大很大的批判。所有的人来到他面前，他都指出他们的罪。甚至当时那班的宗教领袖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直斥他们的罪。难怪约翰他介绍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耶稣是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的，要将糠把糠用不灭的火去来到烧尽。在约翰的心里面，在约翰的心目中，耶稣是一个什么人？耶稣是抱着什么态度来到这个世上的？他好像烈火一样，要来到席卷整个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环境，将当时的社会的罪恶各样的问题去指出甚至去消灭。我想约翰跟很多当时的那些犹太人有同一个观念，就是耶稣来到地上是要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他要将罪恶驱赶出去。所以在约翰的心里面，耶稣好像烈火一样临到这个世上。但是耶稣却是不是这样呢？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跟很多的人打交道，他讲到让很多人来到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他医病赶鬼，让很多的人在困苦在困难的里面能够得救，能够回转，能够认识神。甚至他花最多时间的就是跟那十二个人，那十二个门徒在一起。约翰很困惑，约翰很不明白为什么他心目中这个耶稣跟他眼前或者跟他听回来的那个情况是不同的。他带着这种的困惑来到问耶稣，你是不是我们要等的那个人？你是不是要来的那个人？因为我们要等，继续要等其他人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信仰的里面，你回来参与教会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困惑？这些困惑可能拦阻着你尽心的去来到认识耶稣。这些困惑可能令你觉得，咦，我信的这个神和我所想的，就是我听的这个神和我所想的好不同。耶稣怎样去回应这个困惑的约翰？耶稣以这一番的说话去建立约翰。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盲人看见瘸，就是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耶稣就是很简单将他所做过的事，将他所做过的事就回答了那班的门徒，叫那班的门徒回去 你就将呢啲嘢讲翻俾约翰知啦。你话吓呢啲嘢，可能约翰都听过噶吓、啊，可能约翰就系正正因为呢啲嘅嘢，即系疑惑噶咁样。但系大家留意一样嘢咧，耶稣嘅回答系完全按住神嘅说话去嚟到回答。耶稣知道约翰是那个熟悉圣经的一位的先知，这些的说话全部都是取自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引两段给大家看，红色那些的字其实就是刚才耶稣的回应，耶稣的回答。但是蓝色那些我们要特别留意，蓝色那些就是约翰的疑惑。耶稣在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其实他同时回应着约翰他心里面的疑惑。因为残暴的人归于无有，傲慢的人已经灭绝，一切全心作恶的人都被剪除。耶稣的回应同样要约翰去来到思想，神不单单是一个好好先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高，让更多的人得到他们的福气，得到他们的好处。神同样要来到对付罪，神同样要来到叫这个世上很多作恶的残暴的人，他们面对他们的问题，他们面对他们的结果。第二段经文也差不多，红色的就是耶稣的回应，蓝色那些耶稣说他要来到施暴，要施行极大的报应，要拯救我们。耶稣要让约翰去来到明白，神两样东西都会做，但是几时去做呢？几时去做呢？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的真理。这一段的经文如果大家即是你有看过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呢，你可能有少少印象。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去到会堂，有人将以赛亚书给他来到宣读。耶稣就揭开以赛亚书，揀了这一段的经文来到宣读。当时耶稣就讲了这一连串的事，意思就是耶稣要来到世上公开宣告他的宣言，他的工作的清单。但是有一样的特别，就是他只是读到这一句的说话就停低了。他要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在路加福音记载他要宣告耶和华的禧年，即是说耶稣要告诉我们听，神要让我们明白了解，神第一次来到世上他有他的目的，他有他的焦点，他第一次来到世上他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认识这位的神，让我们重新经历这位的神是一位怎样丰富实在的神。他要宣告神的禧年，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到神的面前认识他的丰富。耶稣没有读到后面那句的说话，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神报仇的日子是几时？神报仇的日子是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神会第二次再回来，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会第二次再回来这个世界，当时即是我们讲的世界末日。我们所信的神他会再回来处理这个世界上的终极的问题，就是罪恶的根源。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明白神的福音，让我们明白他要让我们经历的事情，各样的福气，让我们能够回转去来到认识神。但是他告诉我们，他要第二次再回来，到时他要处理我们人生里面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当中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罪恶根源的问题。可能我们当中 弟兄姊妹，可能你信耶稣的时候，你都会带着一些困惑，带着那些疑惑来到神的面前都不定。我记得我初信的时候，我经常想一样东西，我听到人家讲见证，或者人家在圣经里面的一些人物，他们的转变很大，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有很不同的转变。我就在问自己，咦，我好像不是，为什么我不是好像他们那么明显的转变？我只是觉得，咦，我心目中我感受到什么叫爱。我就在祈祷，在求问神，神啊，到底我是不是未经历你自己呢？到底我是不是未真心相信你自己呢？这样神用他的说话去来到回答我，他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神用他的说话去回应我，让我知道只要我遵行他的说话，神就向我显现，我就可以经历到神自己。可能我们各人会带着不同的困惑，不同的一些疑问来到神的面前。在你的信仰的里面，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信了耶稣，我的亲人仍然会遭遇这些的困苦？为什么仍然会有病，甚至仍然会死去，仍然会遭遇意外？为什么我信了你，我仍然在工作的里面未必是那么顺利？或者我们在座当中有些人未信的，为什么信耶稣不是说很多的福气的吗？为什么我曾经听过很多对这个信仰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些负面的消息的呢？可能我们各人都真的带着不同的疑惑，不同的一些想法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不能够给一一的答案大家去来到处理你自己的困惑，你自己的疑惑。但是我们想下，当耶稣回应约翰这个的问题，这个困惑的时候，他都是很简单的以神自己的说话去来到回应施洗约翰。大家想下，施洗约翰其实我相信当他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他是明白的。耶稣就带着这些说话让他除去这些困惑。其实很多的困惑是在于我们其实不明白神的真理，我们不明白神的说话，或者我们心里面没有藏住神的说话。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一些经历，我们看回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咦，为什么有一些困惑，我们叮一声可能明白了，通达了，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尽心了，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深入了，神可能同样是用他的说话去回应你自己的而已，但是你的经历，你的体会不同了。耶稣是那位建立困惑的人的那位，我们各人可能带着不同的困惑来到他的面前，但我鼓励你的是在这位的耶稣的面前向他去来到呼求，向他去来到寻求，让我们可以明白了解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更多。另一方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去说这个世代到底他怎么形容这个世代呢？他说，我该用什么去比这个世代呢？我以前一路看这个的比喻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现代一点去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作为家长的你会这样想，小朋友现在收到很多的资讯， 喺无论喺电视嘅画面，喺呢个世界嘅里面，好多嘅资讯，好多嘅呢啲嘅知识，所以呢个世界再唔能够去嚟到牵动佢哋，佢哋会觉得好沉闷，觉得咧好多嘅嘢已经唔能够挑起佢哋嘅兴趣。我以往咧成日都系咁样谂，呢度话咧好似两班嘅小朋友喺度，一班嘅小朋友咧喺度呼唤另一班嘅小朋友。我哋一齐嚟玩啦！我哋一齐嚟玩啦吓、啊！玩咩咧？我哋吹笛，即系表示咩咧？好似吹笛系反映紧或者代表紧咧，好似一个嘅饮宴吓、啊，一个嘅婚礼嘅场合嘅里面咧，嗰种嘅欢乐，嗰种嘅喜庆。我哋一齐嚟玩结婚啦吓、啊，一齐嚟玩婚礼嘅过程啦，我哋一齐嚟开心，一齐嚟跳舞啦咁样。又或者，我哋一齐唱哀歌，哀歌系讲紧即系丧礼嘅场合嘅里面所唱嘅嗰种嘅歌曲。我以往一路觉得一班嘅小朋友不断嘅去引紧另一班，但系另一班人系冇乜回应嘅。唔通呢个比喻系讲紧呢个世代系一个冇乜反应嘅世代？呢个世代是一个没什么表示的世代。但是当我今次再一次去看清楚一点的时候，我会发觉这里是一个单向的。如果大家有留意的时候，是一方向另一方去来到呼吁，我们向你们吹笛，我们向你们唱哀歌。他没有机会，没有记载或者没有描述另一方的反应。当我们看后那两节，约翰来了，既不吃也不喝，人们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人子即是耶稣，也吃也喝，他们就说这个人是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在这四节的说话当中，全部都是单向，全部都是一方的，他来到向另一方作出评论讲的说话。约翰来的时候，他不是完全不吃不喝，只不过他的饮食习惯和当时的社会处境是不同。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但是他和当时的宗教领袖的行为态度有一些不同，他会接触那班的罪人，接触甚至接触那些妓女，和他们一起，所以就被他们批评。其实这个比喻是讲紧，正如这个标题一样，这个世界要求我们要跟住他们去转，这个世界要求我们的各种的生活态度习惯要跟住这个世界去来到转。如果不是你的步伐不同，你的态度不同，表现不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觉得你怪，就觉得你有问题。这个就是耶稣用这个比喻的目的，他要指出这个世界的问题。这个世界有些的前设，有些的模式，要我们跟住去来到转，跟住去来到运作。如果不是，我们就是成为了一个奇怪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呢，你有没有收过一些叫你借钱的电话？有啊，很多人都额头、啊、我呢都收过很多，我经常都收，不知道为什么呢。琴日咧，我收咗三次，真系唔知点解。我每次我收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谂：啊，这个世界真系有好多人需要钱嘅咩？系咪嘅咧吓？当嗰个人打电话俾一个人嘅时候，到底佢打几多个电话先至有人回应佢嘅咧？我真系唔知道。但系其实可能呢个世界真系好多人有咁样嘅需要，或者好多人有咁样嘅想望嘅。当你睇下环顾你四周嘅广告， 各样的各人的生活的习惯，都是鼓励我们有一笔钱在这里，你即管去用，去了旅行先算，慢慢还，买完你心爱的东西才算，不要紧的，我们可以分60期给你还的。你想象一下，要你还5年你都挺惨啊，真的。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用钱去衡量各样的事。你想一下，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呢，你去用什么去衡量这个人的？你有些基本的知识啦，你会问他做什么的，是不是？你或者会观察一下他，他着些什么、用些什么的。可能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将这些东西等同了一个价钱，一个价值。我们现在讲紧凑大一个小朋友要多少百万，由一个小朋友开始，我们就是用价值，用金钱去来到衡量我们要给多少这个小朋友。又或者择偶，当你认识一个男仔，认识一个女仔的时候，你用什么去衡量的？他份工，他有没有稳定的收入，他有没有车，有没有楼，这些是所有都是这个世界他来到教紧我们的东西。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等同了几多百万。他有搭楼，他就等于有几多百万。这个世界就是要这样拖住我们去转。但是我们所信的神耶稣是不是这样看人的呢？是不是这样看你和我的呢？如果耶稣是这样看你和我的时候，他说你要有多少百万我才拯救你，那就惨。那我想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都没有机会。耶稣不是这样看我们。第十一节这一段呢，我没有去来到印出来的。这一段讲什么呢？当耶稣呢回答完施洗约翰之后，他就公开的来到称赞施洗约翰。他说呢，凡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大。哇，好犀利。为什么？约翰都是其中一个先知啊。但是没有一个先知当面的在耶稣的面前作他的先锋，除了施洗约翰有这样的机会之外，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创世的君王的面前亲自的来到作他的先锋，只有施洗约翰。但是跟着这一句才重要，但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在天国里面最小的那个比施洗约翰重要大。好犀利，为什么？为什么最小的那个比施洗约翰重要大？大家记得施洗约翰是没有机会经历耶稣在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施洗约翰在耶稣死之前他已经离世，只有后来历世历代相信他的人，进入天国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是经历过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这位创天造地的主成为一个人，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每一个人最小的那个人比施洗约翰重要大。这里是讲我们每一个，当我们每一个经历过这个的信仰，经历过神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在天国的当中那种的宝贵， 你会唔会体会？你会唔会再谂翻起，当你当初信耶稣嘅时候嗰种嘅心情？呢度有好多或者有即系唔同嘅人，可能咧你未去嚟到接受耶稣。耶稣话俾我哋听，佢系以佢自己嘅重价去救我哋翻嚟。一位创世嘅君王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高，让我哋可以经历佢为我哋承担我哋嘅罪呢一个嘅过程。佢何等嘅睇重我哋，最小嘅比他仲要大。我哋每一个都可以咁样嚟到经历呢一位嘅耶稣。彼得前书呢一节嘅经文就系嚟到讲嘅一样嘢。其实我哋从前都系咁样嘅，不如我哋一齐读呢一段嘅经文啊！预备起，因为你们从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生活在淫荡、情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的偶像崇拜中，时候已经够了。在这些事上，他们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道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这里讲出一样东西，其实我们之前就是生活在这一种的境况的里面。我们很多的人其实同样是经历在这一种的情况的当中。当我们回转，当我们开始认识耶稣，当我们开始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慢慢慢慢越行越远。这个世界就会觉得我们怪，因为我们从前跟他们一样都是做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世界开始觉得我们怪，就毁谤我们，觉得这帮信耶稣的人真是傻，为什么星期日早要回教会，睡多点不好吗？为什么要奉献的？这些钱不是你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吗？啊，关神什么事？神给饭你吃吗？可能你听过很多这些说话，但是神让我们去来到重新体会，原来我们的生命是被祂这样去来到拯救出来，同埋去来到改变。最后耶稣呼吁那些担重担的可以去到他那里得安息。我们通常看即是本周金句的那句的说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去到我们那里得安息。我们很喜欢这一句的圣经，可能很多人都背了这一句的圣经。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用这一句的圣经，希望得到安慰，得到帮助。但是我们其实忽视了这一句的圣经前和后所讲的那些的内容。这一句圣经前面的，他前少少的时候，他讲的这耶稣向父神去献上感恩。刚才就说他向不同的城市来到传福音，那些的人呢没有听他所讲的东西。好奇怪，耶稣偏偏向神来到献上感恩。他说，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智慧的人隐藏起来，而向婴孩就启示出来。世上的确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是有聪明有智慧，他们会觉得你所讲的福音这么简单，只是一个叫耶稣的人在十字架上高为我死，甚至你说你为，甚至你说他为你复活，我就相信这样我就可以经历丰盛。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觉得啊，这些这么低级的，这些这么低级的一种宗教的观念不值得我们去相信。他觉得世上有很多的哲学，有很多的思想比信耶稣还要深奥得多，还可以钻研得深入得多。 可以让我体会经历，可以让我发挥我的智慧，我的所长更丰富更广。所以他们就拒绝这个的信仰。但是耶稣说，向婴孩就显示出来，向婴孩就显示出来。婴孩在原本的文字里面的字根是那些不讲嘢的，那些不讲说话的人，那些呢觉得自己没什么智慧，不是很敢去来到表达的那些的人。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一段时间，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知道得多了很多，我们了解了神的即话语，他的信仰多了很多，以致我们失去了那种的即谦卑在神的面前那种的态度。我们仍然是不是婴孩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那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是耶稣给我们各人的应许，但是到底那种的安息是一种怎样的安息呢？他前面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即是说除了耶稣这位圣子之外，没有人可以明白天父是怎样。我们只有透过耶稣才可以明白天父是怎样。耶稣叫我们来，目的不单只是叫我们休息，他叫我们来是要叫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更多，是透过他与他亲密与他联合，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更多。后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耶稣呼吁我们向他学习，负他的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什么都不用做，我们仍然要生活，我们仍然在地上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仍然会遭遇各种的困难。不过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同他负同一个的轭。轭是当时那些人的耕田，将两只牛捆在一起的那个的器具。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让我们同他负同一个轭，一起他来到工作去生活，让我们去经历这份的轻省。因为耶稣同我们同行，我们就经历到这份的轻省。耶稣在我们侧边，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经历到神给我们的能力，那份的轻省。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那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是耶稣向我们世人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呼吁，让我们不是好像这个世界很多的人去轻视轻忽耶稣，让我们去重新去思考去思想这位的神，他怎样呼吁我们，引导我们，为我们付上极重的代价，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狮子刚才呢一路很多的经文背后都是这一幅的图。如果大家你看过套戏 Narnia，你有印象当中那只的狮子，那只的狮子代表着耶稣，那只的狮子曾经死过而又复活了，复活之后他带给跟随他的人满有能力的生活。这位的狮子，大卫的狮子，就是耶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位。让我们都去来到将我们的眼目不是摆在这个世界，不是摆在我们的罪恶的上高，而是将我们的眼目注目转在耶稣的身上。我想大家去唱这一首的诗歌，注目看耶稣。请诗乐先帮我们弹一次。 唱呢首诗歌，烦恼苦重担，当亲亲耶稣，别伤心，别的满足，凡事可无益，来寻求耶稣。别伤感觉，别的抱住，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向这公义主，十字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随他同步，跟随他同步。烦恼苦重担，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别伤安息，别的满足。凡事可无益，来寻求耶稣，别伤感觉，别的满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字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为我们留下美好的脚踪，让我们可以跟随你，让我们可以同你一起同步去行喺呢一条嘅义路嘅上高。求主你引导我哋各人，让我哋各人经历你自己，让我哋各人能够去依靠你自己，去面对我哋生活嘅里面各样嘅担子。让我哋将我哋嘅重担卸喺你里面嘅时候，我哋都可以更深嘅去体会神你要我哋去行嘅路系一条点样嘅路。主啊，愿你祝福我们，多谢天父，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唱三一颂。
赞美神父怜盟之恩，基督舍命来救罪人，
领受神的祝福。主啊，我们真的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当我们遇上困惑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懂得怎样去寻求